件事情报告，我们7月27到30号夏令营哈，7月27到30号这个夏令营在洛杉矶，我们洛杉矶的木祖锡安堂哈，我们租一个营地，那每一年这个夏令营呢，实在有许多人那样大大的遇见主，成为他一生极大的转捩点。那这次的夏令营，贝教士要来哈，还有台湾有四个同工都要来哈，所以实在是一个盛会。你要报名参加的话，后面有报名单，请你尽快好不好？今天晚上就报名哈，然后你就投入奉献箱，我们会到时候一起帮你报名，你就写了你的名字啊地址，然后投入奉献箱，我们一起帮你报名。7月27，礼拜四晚上到礼拜天中午，好，礼拜四晚上到礼拜天中午。那我们后面有一些单张，你如果要邀请人，可以邀请人，这是我们教会的神给我们的中心哈，讲到内在生活，等候神赞美，等候神赞美都只是个方法，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得着神，可以过一个与他同住的一个生活。那另外呢，同工们，明天晚上在雅国的家，好，我们有祷告会，好，礼拜明天晚上7点半，同工们，我们一起来唱这个雅歌，好不好？这是我们这些日子要查雅歌，好，我们的主题歌，我们先一起来唱。雅歌在805页，两段圣经805页。有没有人没有圣经的？后面有圣经。 雅歌啊，神把这个雅歌摆在整本圣经的中间啊，因为它实在是最中心的一个信息，是一个最宝贵的一个信息。他在犹太人呢，他们对于雅歌这一卷书呢，他们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尊崇。他们把雅歌称为是圣殿中的至圣所，至圣所跟神面对面的最 holy 的一个地方。那他讲到我们跟神的那个最亲密 的关系。那犹太人呢，他们是在每一年的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唱这首雅歌，雅歌是可以唱的。那逾越节的时候唱，你知道逾越节呢，就是讲到他们出埃及，神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所以逾越节呢，应用到我们现在呢，就是指一个人刚信主离开世界进入神的国里面。那所以呢，这个雅歌并不是一些追求很久的基督徒啊才开始读的，而是一个人你一信主你就应该进入的一个生活。这个在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他是我们的什么？救主，对不对？他是我们的救主。还有呢，他是我们的天父。还有呢，医生，都是我们自大的医生，对哈。圣经里面讲到他跟我们有那么多的这个关系哈，他是我们的王，对不对？是天国的王，他要来做王。但是呢，还有呢，讲到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仆人，他是主人。那但是呢，有一个关系是最深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就是讲到他是我们的良人。甚至在旧约里面呢，好多次讲到神对以色列百姓那样背逆神呢，可是神都说以色列啊，他说什么？我是你们的丈夫，我要做你们的丈夫。在新约里面呢，耶稣也说什么？他说他是新郎，对不对？他是新郎。那所以神用地上的关系要让我们去体会他跟我们的关系。神造男造女结婚生子，他都借着这些地上的伦理要让我们认识我们，他要跟我们是这样子的关系。借着地上的父亲，所以我们就可以体会，哎呀，父亲这样爱我，所以你可以体会天父的爱。借着地上这个主仆的关系，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是应该那样子的，把自己全然的顺服于他。接着夫妻的关系，在创世纪那里就讲到亚当跟夏娃，在以弗所书那里又讲到说，其实神造男造女呢，神造丈夫跟妻子，要丈夫妻子的关系，就是什么预表？他说基督跟我们的关系，基督跟我们的关系。讲到我们是他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他说所以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同住，对不对？就是讲到这位神耶稣离开他的天父来到这里跟我们同住，讲到他跟我们这样一个最亲密的关系。那神呢把雅歌摆在传道书的后面，也是很奇妙的一个安排。你知道传道书是所罗门所写的，那传道书呢里面就讲到这位所罗门君王，你知道所罗门这位王呢，他真的追求智慧、聪明、财富、名利、地位、爱情，结果呢他什么都得着了，他所追求的什么都得着了，可是他最后他说，可是呢结局他实在总而论他就说总言而论，他说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这个是得着的人， 他会深深体会的。你看这个世界上很多都是很有钱的人自杀，对不对？柯达公司的董事长，对不对？自杀，很多都是这样。当你得着以后，然后你发现虚空的虚空。但是呢，这个雅歌还在这个传道书后面，就讲到因为王追求一切，他得着了，结果是虚空虚空。可是雅歌呢，讲到一位很平凡的一位女子，好，那他呢在那追求这位良人，追求这位王，他得着了，他那么满足，而且他的生命变得那么丰富，他可以供应许多的人。当然这里面雅歌讲的这个女子，其实基督徒就是讲到这个女子的意思，就是预表基督徒。所以这个雅歌是非常宝贵的一卷圣经，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它可以是讲到一个正常的基督徒该过的一个生活。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谢谢。这里一开始讲到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我们可以看见在列王记上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第四章三十二节，他做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讲到所罗门呢，他做了一千零五首的诗歌。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他说可是呢这一首歌呢是歌中之歌。在原文里面他就是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之歌，就这一首这个雅歌呢是他在一千零五首里面最美最棒的 一首歌，叫歌中之歌。第二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个讲到这个女子，她发出一个呼求，就说愿神能够用口与她亲嘴，她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有没有过这样祷告？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个亲嘴就是讲到一个最亲密的关系。那这个基督徒呢，这个女子她为什么会向神发出这样的呼求，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她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很可能呢就是她听说，她看到她周遭有人那么享受神的爱情，他听说神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知道酒就是预表世上的福乐，人家说这个今朝有酒今朝醉，有酒万事足，那个酒可以浇愁啊。那所以他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比酒更美，就是他这个女子呢，他听说神的爱情能够比这世上一切的福乐都还要更美，所以他开始起来渴慕，发出这样的呼求。这个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他听说，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他被圣灵充满，他开始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他里面，他开始尝到神的爱情的美，所以他开始向主发出这样的呼求。我自己在大三那一年，大三那一年有一个我的同学，他就写一封信给我，他是我高中的同学，那这个同学是我高中我带他信主的，后来他家人反对呢，那 有逼迫，他就没有来聚会了。哈，到大学的时候呢，大三有一天我就收到他的信，他就讲到他说：“哎呀，主耶稣怎么样在他里面向他显现？想耶稣的爱何等的浸透他的全人呐、啊！啊，那一封信，你会发现就是，我看到以后，我觉得哇，他怎么跟神的关系那么好，那么深，那是我所没有的。”那封信我就很宝贵，一直保存的。那有一天以后，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事情我来看你好不好？”我说：“好啊，很欢迎。”然后那一天他来我家，呢，他就跟我讲了，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不但哈、凭着信心可以知道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说。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清楚的摸到他的同在，每一天你都可以那么清楚的活在他的同在里。我一听，我说：“哇，真的啊！”那我要哈，因为我从来没有都不知道，那每次都是凭着信，知道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有时候很软弱的时候呢，就觉得到底耶稣有没有在我里面呢？啊，有些基督徒甚至很软弱的时候，他都怀疑到底有没有神。那所以如果能够很清楚知道他就活在我的里面，那太好了。好，然后呢，他跟我谈话，谈一谈，电话铃响了，我去接电话，接了电话一回来，我就看见他在那亲近主。然后呢，我煮了红豆汤要给他吃哈，我一去端红豆汤，一来就看见他在那亲近主。那我知道他不是做给我看的，我可以感受到他里面有一个吸引。一个很深的吸引，我觉得这是我所没有的。好，虽然我在教会里面，我已经信主六年了，而且呢，我以为别人也以为我是很爱主的基督徒。好，可是我跟他一比起来，怎么他跟耶稣的关系那么亲密？他曾经是离开神的人，一有逼迫就不来的，不像我，我逼迫都继续去聚会的哈。那怎么会他现在跟主的关系这么好？好，那么亲密是我所没有的，所以我就很羡慕。那对他邀我去参加一个夏令会，我就去。就在那个夏令会的第四天，耶稣进到我的里面。其实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信主重生的时候，耶稣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可是呢，那个被圣灵充满呢，就是这位有位格的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一位。而不是只是我理智上相信，然后就常常凭着我的理智跟神祷告，不是，是一位有位格的耶稣。什么叫有位格？有位格就是他有感情，有思想，有意志。有位格不是只是一个能力或者一阵风，不是，是一位，是一位可以跟你交谈的这位耶稣。这样进到我的里面，所以你知道我被圣灵充满，第一件事我就是说：“哦，主啊，你这么奇妙，你可以这样住在我的里面，是我信主六年所不知道的。”而从那一天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我第一个改变就是，我开始整个人向着他活过来，非常的宝贵他，非常宝贵他，然后常常喜欢跟他说话。还有呢，里面就开始对他很深很深的爱，很深的爱跟恋慕。这就是我信主六年所没有，虽然我带那么多人信主。所以他会向主发出这样的祷告，是因为他开始尝到神的爱的滋味。圣灵充满一个真实的圣灵充满的经历，应该就是耶稣基督进到你的里面，使你开始深深的爱上他，他对你变得那么实际，那么真实，那么宝贵，使你深深的爱上他，而不是只是哎呀有一点电麻的感觉或者有一点喜乐的浇灌啊，那个也都是，但是一个更丰富的圣灵充满的经历，应该是你开始发现，哦，主耶稣你那么奇妙，你在我的里面那么奇妙， 然后开始就是每一天非常的宝贵他，非常的宝贵他，开始爱上了他，开始爱上他。你知道很多人不明白神的爱。我高中啊、我高中的一个辅导，啊、不是高中，大学一个辅导，他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宣教士，他说他到好多教会啊，很多团体去讲神的爱，他说下面的表情都是木讷的，都木讷的，怎么神的爱好像很麻木，而且没办法体会神的爱。所以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使用我们，圣灵把基督的爱那样浇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开始认识他的爱，尝到他的爱，开始爱上他。那是很可悲的，一个基督徒不认识神的爱真的是很可悲的。神就是爱，如果他讲到神的爱没有感觉，他只认识神的祝福，神的恩典，他不明白什么叫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比酒更美，使我心醉。那一个人呢，他听说了或者开始尝到了，尝到那个爱的滋味，他就会对主有一个很深的渴，说主啊，愿你用口与我亲嘴。那个渴会创造，那个爱会创造更深的渴在你的里面，就是你渴望跟他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我们哎，在洛杉矶，我们的一个弟兄，我想你们听过录音带的，你们会听到他常常说：“哦，主啊，愿你用口与我亲嘴。”我有时候每次听到弟兄这样的祷告啊，特别受感动。就是他离你遇见了主，他渴望跟主一个更亲密的关系。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你的膏油馨香。他说：“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你的膏油馨香，膏油讲到圣灵的恩膏，他的同在。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造出来的香膏，耶稣的名，耶稣什么意思？耶稣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把他的百姓里救出来。所以你有没有因着耶稣这样把你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救出来，把你从罪恶的权势救出来，觉得那么深的感动，那么深的感谢他？你的名如同造出来的香膏。我觉得我们每一次敬拜不是只是唱诗歌然后就没话讲了，你应该每一次的敬拜是一个罪人来到这位救他的恩主面前，他把我从罪恶的权势辖制底下救出来，罪恶的刑罚里救出来，使我可以进入天国的境界，天堂的境界。所以每一次的那个敬拜赞美，应该每一次是一个罪人蒙主恩来到主面前的地位，以及我们的赞美会更丰富。感谢他，他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像那个玛利亚一样，那个有罪的女人啊，玛利亚，为什么她会在主的面前这样一直流泪，一直流泪，把她的香膏那样浇在她的身上？因为他知道他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像我这样一个罪人，主你竟然爱我，你竟然接纳我，所以他那个感恩特别的多。每一次我们的敬拜应该是这样。你的名，耶稣还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你是想到神愿意与我们这个人同在，你会不会很稀奇？有一个人如果他越多的认识你，可能他就越不想跟你同在。所以为什么很多离婚的刚开始呢热恋，可是呢结婚久了以后越了解了，因了解而分开。 对不对？如果有一个人更多的了解我们这个人，可能他不太想跟我们在一起。可是这位神完全的了解我们这个人，他却要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爱叫我们受感动。所以当我们爱他的时候，我们想到他的名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哦，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那样的安慰我的心，倒出来的香膏，那样的膏抹我的全人。当我们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喜欢念他的名字，对不对？好，当你爱上一个人，哦 ，Mary, Mary。I love you, Mary， 你就一直念他的名字，对不对？当我们爱上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哇、哦，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你太宝贵了，耶稣，像那首诗歌说的，耶稣，耶稣，我的心因为爱的缘故，求原谅我将你生命日年前变不足。其实那个就是说，当然耶稣喜欢你念他的名字念那么多遍，他不会听腻的，因为是一个爱的呼喊。好，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比如说当你觉得枯干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坐电脑坐的好像整个人觉得头脑很大，头很大，很枯干的时候，你就在那喊耶稣，哦，喊耶稣，耶稣，你就在那喊他的名，喊他的名，你会发现一个膏抹，一个滋润会进来。你知道，有一位古圣徒啊，有一位古圣徒，那他的朋友有一天去找他，他只到了他的房门口哦。到他房门口，就听到那位古圣徒在那充满了热烈的爱，在那祷告。他祷告那么长的时间，总共只有一句话：“哦，耶稣，哦，耶稣，耶稣，我的爱，哦，耶稣，我的一切。”只有一句话。可是这是最好的祷告。一个对主充满了火热的爱，出自一个弟兄的口。祷告了那么长的时间，只有一句话，那是一个真实灵里遇见主的。你知道，你对一个人如果没有爱那么深的爱，你念一两句名字就觉得不想念了，就干嘛念那么多遍呢？你就是很爱，你才会，你只是一直念吗？哦 ，Mary Mary， 你这样握着他的手就觉得很满足了。我们跟神也是这样，哦，耶稣耶稣，我的爱，我的一切，你看到祷告了那么长的时间，只有这句话。祷告不是用你的理性在那想挤出很多的话，而是一个爱去 touch 到他，用你的心灵去接触他。就发出那个爱的爱的呼喊，爱的爱的那样呼喊，呼喊他的名字。他说，所以众童女都爱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愿你吸引我。你有没有跟主讲过这个祷告？愿你吸引我，有没有？我信主六年，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祷告，我也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这样祷告。现在因为主耶稣快要回来了，所以圣灵充满比较普遍，圣灵大大的浇灌，所以比较多的人懂得爱上耶稣，所以可能比较有人这样的祷告。我信主六年，从来没有听过人这样祷告。我们祷告都是，哦，主啊，求你明天要早点叫我起来，五点钟要叫我起来。哦，主啊，求你祝福我明天的考试。主啊，求你带领我的家人，让他们也快快认识你。 我们祷告就是这样，愿你吸引我，从来没有这样祷告的。可是一个人他开始尝到主那个爱情的滋味，那个爱会使你更深的渴，那你就开始对主发出这样的呼求，愿你吸引我，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你知道一个人哦，被主吸引了，会一群人跟着他来快跑跟随主。我们在台湾沟子口喜安堂啊，早期刚开始只有几个人而已，龙教师在那带，只有几个人，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都只有那么十，他说好长的一段时间不超过15个人。那可是龙教师就是在那常常的等候主，常常等候主，要主自己来做。那有一天呢，主就带领一个正大的学生，一个姊妹来了，而且她被圣灵充满，哎呀，她里面就那么深的开始爱上耶稣啊。那她就在她的那个空余的时间哈，那个有时候某一堂没有课，没有课的时间呢，他就会找一个空教室，然后他就找一个空教室，他就在那亲近主，在那亲近主。结果呢，就有一个学妹也刚好去到那个房间，他就看见他的学姐在那闭着眼睛在那，就说：“学姐，你在做什么？”学姐说：“哦，耶稣太奇妙，耶稣太奇妙。”他那么吸引我，那这个学妹呢？你知道在我们那个时候，从来没有人这样，怎么还花时间亲近神呐、啊？什么耶稣太奇妙，不会的，我们都是很理性的信仰啊。好，那所以这个，而且这个学妹就看见这个姊妹，她的脸哦那样子的发出光来，所以她说：“学姐，你在哪里聚会？”啊，她就跟她讲我在哪里聚会。有这个学妹就说：“喂，你带我去好不好？”他就开始跟他一起去聚会。哇！后来这个学妹也被圣灵充满了，也开始起来爱上耶稣。就这样，一个又吸引一个，一个吸引。后来正大就一串的人去到沟子口聚会，一大串的人去沟子口聚会。一个人被主吸引，会有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所以我们很需要祷告，主愿你吸引我。荣耀是他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从小他的妈妈就把他奉献给神哈。那他妈妈就是从小把他奉献给神，将来要作为一个宣教士这样。那他26岁的时候就到中国大陆去宣教，他是一个很爱主、很顺服神的一个姊妹。他说他从小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不顺服神。他是一个很敬虔的家庭长大的，一个敬虔的基督教家庭长大。他好几个阿姨都是当宣教士，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长大，那么爱主一个姊妹，当他一到中国大陆去，他去参加内地会。那时候他们也认识尼托生，那然后他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位叫巴小姐。那个巴小姐呢，他说第一次见了龙教士以后呢，以后他们分手，他离开以后，这个巴小姐就给他写一封信，他说：“姊妹啊，你要求主加添你的渴慕，求主吸引你，加添你的渴慕。”那龙教士就觉得就是说。他没有一点，他一点都没有觉得说，哎呀，他实在很不了解我，我这么爱主，他怎么还给我写这种话？他没有，他就是有一个很有能听的耳，他觉得既然他会跟我写这样的一封信，那一定是我需要，所以他就跟主说：“主啊，求你吸引我，求你厉害的吸引我，加添我对你的渴慕。”他说他开始这样祷告以后，主就开始垂听。那时候26岁， 他一直祷告到84岁被主接去，那句话成为他每一天的祷告，每一天的祷告。那主也真实这样做工在他身上。你知道那个渴是最容易不见的，就好像这个一个人刚开始很爱一个女子，所以追啊追啊，等到一结婚以后，渐渐那个就淡了。我们对神也是这样，那个祝福多了，神的同在也尝到神的同在了之后，久了我们就习惯，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吃玛纳很容易吃习惯，那那个渴最容易不见。我们需要祷告，主啊，求你吸引我，厉害的吸引我，加添我的渴慕，加添我对你的渴慕。你如果要进入这个至圣所，除非你要求主来吸引你，除非你实在渴慕他，加上他的吸引，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一直住在至圣所的里面。我们很容易跑出去，外面有很多东西都在吸引我们，我们要一直求主吸引我们。主很喜欢垂听这样的祷告。农家是一直到晚年哦，你从他身上你真的看见他没有因着服侍而夺他的心。他在台湾建立了他还活着的时候是建立了26个教会，26个锡安堂在全台湾。可是他没有因着这么忙的服侍或者主借着他建立那么多的教会，那时候成了全省增长最快的一个教会。神学生都来访问我们，我们是怎么样增长的。那他没有因着主给他的祝福或者他所做的神的工作而在那里以至于忙碌在那个里面，他每一天还是饥渴的要主，一直到年老的时候，你看他越到晚年，你从他身上看见的就是很深对主的渴，对神的渴，那个恋慕。我们有一个同工说，哇，我们家是不是很黏啊，跟耶稣很黏啊，深深的连于主。他说神啊，很喜欢听这个祷告，求主让这个祷告也成为我们一生的祷告。主啊，求你吸引我，厉害的吸引我，加添我对你的渴慕。那不是你自己能够挤出那个渴的，你需要求主吸引，求主吸引，而且求主一直加添那个渴，加添那个渴。王非常喜欢听这样祷告，所以接着呢，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不知道从他这样的祷告到王带他进入内室这个之间有多长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一个人发出这样祷告，人一定会垂听的。他最喜欢听这种祷告，他一定会垂听的。所以王就带他进了内室。这里我们要注意，除非我们尊他为王，否则我们永远不会明白内室的圣洁。除非我们在各样的事上那样的寻求他、顺服他、尊他为王，否则我们不会明白至圣所里的生活。所以你顺服多少，你就可以进入内室的生活有多少，这是多么重要。王带我进了内室，内室在我们灵魂的深处有一个内室，有一个隐秘处，是神居住的所在。他等着要跟我们说话，他等着要把他的爱充满我们，他等着要供应我们的一切。可是除非我们常常进到内室，常常回到里面，进到内室，你就可以听见他那个微小的声音，在生活的一切事上指引我们。这个内室你有没有找到？有没有找到这个内室？我到一个地方去服侍啊，带特会，带3个礼拜，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博士， 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人，所以我刚开始呢跟他们讲到这个内室哈，这个隐秘处，他都无法明白。我忘了不知道到第几堂聚会的时候，他忽然进入内室了。从那一天开始，他每一次聚会都那么兴奋地说：“哦，主啊，谢谢你带我进入这个隐秘处，主啊，谢谢你为我预备这个隐秘处，这个内室。”他那一天晚上去完会的时候跟我讲：“牧师，我找到了这个隐秘处了。”从那天开始，他就每一天为这件事非常的兴奋。如果你进入内室，你也会为这件事非常兴奋。我以前是一个很怕孤单寂寞的一个人，很不甘寂寞，很怕单独一个人。所以我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呢，特别是聚完会回到家，主日崇拜啊，大家在一起很热闹很快乐，可是呢主日崇拜完回到家呢，就家里如果没有人啊，没有一个人的时候，哎呀，那个说不出的孤单寂寞就袭上来了，就涌上来，就干嘛，赶快打开电视机看电视旁边，电视旁边看完以后干嘛，又没事做，然后打电话啊，跟这个交通，跟那个交通，名为交通啊，其实是填满自己的孤单啊，填满自己里面的空虚寂寞。你现在放眼看过去，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很怕孤单寂寞，所以很爱跟人聊聊，好，常常需要去外面。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常常都需要去外面去找快乐，去找新鲜的快乐，新鲜的刺激。为什么？因为里面很空嘛。当了基督徒还是这样子，可是直到我被圣灵充满，直到我开始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亲近神、等候神的生活，我里面变得那么满足，那么深的满足，我变得好喜欢一个人，那么喜欢一个人。我们在新竹的时候，我们有三个传道人，有时候另外两个传道人回台北回家去了，送了一个人在。我们的弟兄，我们的一些姊妹很爱我们呢，他就打电话说：“佳姐，要不然我去陪你啊？”我说：“不必不必。”他们怕我一个人啊，会孤单啊，或者是说一个人住啊，会不会害怕？可是我正很喜欢享受一个人，因为里面有一个内室。那么深的满足，我真的感谢主让我找到了这个内室，带我进入这个内室。这里面这个内室，鸟语花香，辽阔之地，天堂的荣美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你必须要进入内室，否则啊，你到年纪越大，你就越孤单。你年纪越大，你就越怕孤单寂寞。年老的人就是这样。所以你老的人哦，就把儿女抓得紧紧的，那他越抓呢，儿女就离他越远，因为人不喜欢被绑嘛，被约束。可是年纪越大，很怕孤单寂寞，很怕无依无靠。可是呢，在我们的教会，一些年长的妈妈哦，你会发现他们真是不一样。我们有一个妈妈，她呢，他的儿子，他跟儿子媳妇住在一起，儿子媳妇呢常常都叫他出来，妈出来啊，看电视啊，然后说你们看就好。他做什么？他喜欢在房间里面亲近神，听录音带，他觉得里面就很滋润很满足。你看看一个人里面有没有内室啊，有没有天堂啊，只要把他邀请他来美国就知道。很多父母一到了美国，他觉得像地狱一样，受不了，没人跟他说话。年纪越大，他只要看市场有很多中国人，那他就够了，就觉得不孤单了。他说他需要去外面去找人群热闹。我知道我们这里有很多单身的，我们实在需要找到内室。 否则你永远都需要常常去依附在别人，依附在一群人的那个快乐。可是如果你找到那个内室，你就满足，深深的满足。这个内室，神一直在那等着你，要因为那么在乎你，那么宝贵你，那样想跟你说话，那么想听你说话的良人，你一定要找到他。你不要让那位良人常常孤独。